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的原地，再一次跟着美珍一块来分享生命中的非常精彩的故事。每一次在空中和你相聚，都为你介绍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用生命，用他们的心所走出来的。今晚我们要再次在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透过一朵云彩的见证来数算上帝的恩典。在最近呢，从电子报上面看到了一个报道呢，所以我就立刻了邀请到这报道当中的主人翁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个人的见证哦。在这个报道当中说到的是陈志成医生哦。那么陈志成医生呢，即将在今年的九月要到非洲去，他将成为台湾第一位驻非洲的卫生外交官。其实在这样子一个消息发布之后呢，联合报、民生报、大成报都有刊登他的相关报道。不过呢，在这个报道中特别的一点就是说，陈志成医生向记者说明，他之所以携家带眷要远赴到非洲去服务，是上帝的旨意。原本在台湾享受高收入的小儿科医生，即将带着他的妻子还有幼小的儿女一起移居非洲的马拉威。马拉威是全世界第八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当中蛮多的疟疾还有艾滋病、饥荒、霍乱，人口有1000多万，却只有200多位医生，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就有3-4个人是罹患艾滋病的。那么陈志成医生呢，他坦白的说，他并不是不害怕，不过因为在上帝清楚的指引还有妻子的支持之下，他决定前往帮助当地的医疗环境以及公共卫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代表台湾对国际社会有实质的贡献跟付出，有助于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是 WHO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叙述之后呢，肯定你会疑惑，为什么他能够那么清楚去到一个这么贫穷的国家去担任一个卫生外交官，是上帝的旨意呢？究竟基督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占着什么样的分量呢？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呢？我们希望在今晚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你一块来分享他的故事。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陈志成医生非常喜欢的诗歌《眼光》。那么诗歌之后呢，就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分享陈志成医生的生命故事。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谁能跨过界？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我们的心里要有眼光，有国度的眼光，有信心的眼光，有爱的眼光。在陈志诚医生他的这个电子报上面，他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曾经在网络上流传一篇美国史丹佛大学的文章，说压缩后的地球百人村庄，在这里面提到，如果全球60亿人口压缩成100人来换算的话，在这个地球上有80个人生活居住情况是低于标准的，有70个人不认识字，50个人营养不良，有一个人濒临死亡，另外一个人即将生产，只有一个人受过大学教育，一个人有电脑，而一个人等于6000万人。在衣食无缺的台湾，我们是不是曾经想过，同一个时间的地球上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处在饥饿的边缘，非洲还有其他落后的地区，传染疾病非常的肆虐，半数以上的人居住在贫穷线以下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是上帝的宝贝，谁去帮助他们？正如同早期宣教士来到台湾一样，如今是我们回馈的时候了。在今晚节目当中，就是要邀请你跟我们一块来分享陈志诚医生他的生命故事。陈志诚医生你好。
你好。
好， 在节目当中我就称你陈大哥好了，比较亲近。
是
啊，非常高兴能够在百忙当中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接受访问哦。我们知道在下个礼拜即将你就要去到非洲这个国家开始你的使命了哈。所以我想在刚才节目中我们播的这首歌《眼光》，你提到这首歌是你非常喜欢的歌，而且是能够描绘你心境的一首诗歌，能不能谈谈这首诗歌如何能够深切的把你的心境给描写出来？
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地方，有一些困难，一些不是很习惯的的情形，去到那里的确需要一点点勇气。那之所以会去那边，也是从上帝而来的眼光跟勇气。我想这首诗歌能够代表我现在一个情况，以至于。我能够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勇气跟眼光走出去，那期盼在那边有一个梦想。
嗯，其实我想说，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单身匹马出去闯啊，那还好啊。但是这一次我们从报道上看出来说，您是西家带眷，等于是全家移民要到这个非洲的马拉威这个地方去啊。那能不能谈谈在当时，因为之前刚才我有提到说，除了是有上帝的旨意之外，也是有妻子的支持啊。那谈谈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到这件事情成型的过程当中，你跟妻子或者家人是怎么样在面对这样子一个抉择？
在我跟妻子开始交往之前，我们就有讨论到将来的方向，人生的方向这个价值观相同才能够走在一起。那很好，很感谢神，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在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可能会去到一个比较落后偏远的地区做服务等等。最近的情况是从去年开始卫生署接洽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非洲代表政府做一些事情。那接到这样的一个征询，我们一则以喜，喜的是我们有这样的资格，政府有可以用得到。一直就是一句，就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跟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思考，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全家常常祷告，来寻求神更清楚的指示。
嗯，提到这里，可能听众朋友对你的全家的背景还不是很了解，能稍稍谈一下现在目前家庭的背景有哪些成员呢？除了妻子之外，
我还有一个小朋友。还有两个小朋友，一个是6岁女孩子，一个是4岁男孩子。
所以孩子都很小就要开始跟着父母亲去到另外一个国度。我想对孩子来讲，可能当然年纪小，在适应上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困难度，因为孩子的适应能力总是比大人来的强。
对。
但是可能身为父母亲的你们要把孩子带到一个这么落后的地区的国家，在那边的教育也好，生活品质也好，是不是你们也会有一些担忧？因为现在的父母亲都期待给孩子最好的让他们有最好的环境学习，让他们有最好的环境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要跟着你们去到另外国度生活的过程当中，身为父亲的你会不会有一些挣扎？
当然是有，不过上帝也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我们相信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我们并不是他的拥有者，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协助他成长，那上帝才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相信神会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可爱的孩子。那关于他受的教育，当然我们会为他寻求最好的一个教育，但是最重要的是父母亲跟他在一起，还有他们认识神。
从报道上面看出来说，其实这不是你第一次出国到非洲。早在很早的时候，12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去过非洲了。
是。
那我想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去非洲的时候接触那里的环境之后，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使命在心中萌芽，以至于这一次再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国家邀请你去担任那边的一个卫生外交官的时候，你 那个负担就更强烈。谈谈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景象好吗？
啊，是，没有错，就像你讲的，我在12年前第一次出国就是到非洲，到莫桑比克跟马拉维，那是世界展望会他推动第一届的 G20 啊，他邀请两位代表去参观展望会在那边的工作。我在那边看见很多难民，他们在我面前饥饿，没有衣服穿，那很容易死亡，一个简单的腹泻他就可能会脱水而死，那或是很多传染病。那我看见有那么大的需要，却只有少数的人在帮助他们，而且没有中国人，我会去思考说要怎么做来帮助他们。所以这样一个经验，这样一个经验就引导我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学习过程。就我回来这时候就读公共卫生研究所，那在接受住院医师的装备跟训练，那也去学习一些海外的医疗服务等等。
是，我想在你目睹了这么多难民的死亡，也看到这么多的饥饿，甚至这么多的传染病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国家在那边蔓延，在那边发生的时候，在对照脑海中台湾或者你生长环境的这种平安富裕，一定有很大的感叹哦。您说在那个时候你就立下了一个心愿，也是你人生的方向，就是医人医心医国。能不能谈谈这三个方向是他们的分别的这个意思是怎么诠释啊？
是，医人就是我是一个医师，那当然就是医治人的身体，解决他的痛苦。那医心，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传扬上帝的爱，告诉耶稣爱他，让他得到永生。那医国，这个是比较特别，就是一个大范围地区或者国家，那提升他的整个医疗卫生水准。
所以就是说等于从你个人的专业信仰
是
以及国度观来看待你未来人生这样方向。那当你立定这个心志的时候，上帝也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预备你，开始去成全你这样的心志啊。
回头看起来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真的是上帝点点滴滴的放在你心中一些意念、一些心愿，然后他亲自成全这个心愿。当然，待会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也呼吁弟兄姊妹一起为你这样子一个非洲之行啊，这样一个侍奉来祷告。不过，在从刚才一直谈到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重心点就是信仰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包括你的生命。其实，从另外的资料显示，您算是您的工作啦，就是在台湾是可以有高收入的，是小儿科医生哦。那要放下这么高收入的一个所谓的生活品质啦，然后要带着妻小到非洲去。刚才我们听过你这部分的抉择，也是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旨意。那当然也因着信仰的缘故，使你在看到这么多的病痛跟苦难的时候，你会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希望能够除了医治人之外，还能够医治心，甚至于愿意用专业来改善这个国家的一些卫生环境。那我就要回头来请问你，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而接触这信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这个信仰成为你生命中心里的分量是超过你原先物质上看得到的所谓高收入啦或者是你理想啦这些的。
其实有上帝的供应是很丰富的，没有缺乏的，收入并不需要太高就可以过得很快乐。我是从一般民间家庭长大的，我家里也是民间信仰出身的，是在大学才接触到这个信仰。刚开始也是有很多问题，喜欢跟人家辩论，因为觉得基督教的教义太绝对了。但是这些辩论事实上让我的头越来越大，但是我的心灵没有得到平安。那在有一次机会，我认识到主耶稣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的罪把他钉上去的，是我的骄傲，我的自大等等。那当我体会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我愿意降服，因为他为我而死。当我降服之后，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有不一样的主人，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那这样的生命的改变渐渐 让我的人生有更明确的方向。我知道我读医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神在我面前生命中有美妙有奇妙的计划，那我愿意接受他的引导，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还有整个生命里面，就是奉献给他，让他来引导我的人生。
嗯，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温柔很谦卑的一个人，就至少坐在我面前的你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感受哈，就是你很温柔很谦卑，其实你从小的个性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吗？
相反
啊
我弟弟说我曾经拿着菜刀要追杀他，但是我可能忘记这件事情，那人对不好的事情总是比较容易忘记。小时候因为成绩还不错，所以师长跟父母亲都很宝贝，所以比较容易，我是觉得那时候可能比较唯我独尊，比较目中无人，那弟弟妹妹会觉得哥哥很
骄傲，
很骄傲，或者说活在他的阴影之下等等。我想是信仰，是神的爱让我改变。那当我接受信仰接受上帝之后，弟弟妹妹发现哥哥不一样了，不再那么可怕了。
就是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使你开始从拒绝抗拒到辩论，然后到后来的接受。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大概经历多少的时间，多长的时间？
可能两三年，在大一大二大三，我是在大二下学期信主。那在大一是住到真理堂学生中心，是
就是在宿舍，因为在住在教会的宿舍，所以就会必须在这个当中不断的被传福音哈。
我学长介绍进去，我学长他也住那边，但是他后来没有信主，是。
哦，真的好，那就是再从这个接触到开始当然也会有辩论，因为聪明的你一定会用所谓的你自己的思考逻辑去认识。但是你是在学医之前就信主吗？还是在学医的过程当中才开始比较深的去认识这个信仰？
我是大学才信主，大学读台大医科之后才认识这个信仰，才接受主。那接受主有这个信仰之后，我会去思考说为什么要当医生，那我当医生跟我的信仰跟上帝对我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
其实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人，好，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因为你们是研究这个人体的不管是小孩或者是大人研究人体的，从医生从这么多的这个理论或也好，在研读这个医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让你觉得上帝造人很奥妙？因为对我们来讲觉得哎，好像就是上帝造人是四个字就把它带过去了，可是每次想到说哦，我们的里面有这么多器官，然后有这么多的神经啊血管啊在那边运作，甚至是好像这个心脏要辅助什么功能，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从课本上，但是当我们想到原来这些也是上帝创造的时候，会觉得很奥妙。那您是在医学的领域当中跟当然比我们更近身去研究这个部分，所以您在读的过程当时又有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当时对你信仰是不是真的帮助你更深去体会上帝造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知识？
这是很清楚明确的，因为当我们体会到我们人体器官的奥妙，我们就会赞叹上帝造物主的伟大。比如很简单，眼睛，就算现在最先进的一个照相机都没有比美人的眼睛，都没有办法避免人的眼睛的一个奥妙，跟随时可以照，可以随时得到影像，马上传输，又是一个动态的，是。那我们会去欣赏跟赞叹上帝造物主伟大，但更重要的是，我会看，不只是看到物体的器官，物质的器官，更要感受到人灵魂的一个需求。就是说人心灵的空虚需要上帝才能够填满。
真的非常谢谢在前半段花这么多时间来跟我们谈谈啊。不过其实我本来今天也想邀请尊夫人到节目现场来谈谈他要跟你一起远赴到非洲这段心路历程，以及他在信仰上的体会。不过我想既然他不在，可能就要请你代为分享，在带一首歌之后呢，谈谈你们是怎么样认识，然后怎么样一起有共同的方向去走这条道路。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听众朋友会好奇的，一定对没有出现声音的尊夫人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姊妹她能够愿意这样子跟你一起走这样一个服侍神服侍人依人依心依国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也是今天节目当中要送给陈志诚医生的一首歌，就是给我信心的眼睛。在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分享后半段陈志诚医生跟他夫人的生命故事。
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信心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确信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约旦。
我决心
给我信心的眼睛，这首歌曲啊，送给陈志诚医生。但愿在未来这条啊远赴非洲的侍奉道路上，天天都有神所赐的信心的眼光哈。那么，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陈志诚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个人在生命当中的经历以及在信仰上面的体会，并且在即将远赴非洲去服事的这段心路历程。刚才的节目段呢，我们分享了他啊。为什么会想到去非洲啊？啊，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来自国家啊所给予的一个使命？当然也是神放在他心中的一个意向哦。在去年2001年的时候，卫生署开始征询陈医生的意愿的时候，跟妻子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明白是该向上帝还愿的时候了。上帝给予明确的话语是赐下平安的应许，勉励他们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圣经以赛亚书54章2节第3节的经文，我想也是回应在12年前生平第一次到非洲去服务的时候，上帝在他心中赐啊摆下的一个心愿，就是让他的人生方向是以一人一心一国。那今天真的是一步一步在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想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听众朋友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绝对不是天马行空随便抓了一个应许，是真的是上帝有他的预备。从12年前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开始，上帝就预备了陈志诚医生的心。但是当年他是一个人踏上这块土地的，他的妻子并没有跟着一起去，要从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传递给另外一半，虽然有共同的信仰，但是要面对的是不同的环境啊。我想我们都会好奇，为什么你的妻子愿意在这事情上面跟你有一样的看见。我们先从你们的认识交往到一直到这件事情的过程，能不能请陈医生谈谈当时您跟妻子是怎么样认识的？
我们都是医学都是台大医学院团契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开始追求他的第一封信是从非洲寄出来的。
哦，
所以这也是有点
相关，就是这一次。
对对，这是有点相关。
是。
我们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比较容易谈这些重大的人生的方向。那也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够走在一起，才能够一起开始学习彼此相爱这样子。那这是根基，这是基础。那当然在整个过程中，神让我们互相学习彼此有很多的调整，是，但是也很感谢神，他保守我们直到现在。
其实也许你是三言两语带过了，可是我很想更深的了解，就是在当时，比如说都是在同一个团契当中啊，那你又是怎么样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你可以一起走一生道路的？如果你是这么的遵循上帝的旨意，可能不单单是她长得很美，或者是一定有一些特质是吸引你的。然后在你寄出第一封信给她之后，她的回应又是什么？
她也是很害怕，所以他问了很多辅导可惜的是每个辅导都说赞成。
可惜不是可惜，
可惜的是我那时候在神面前有很恳切的寻求，接了30，人家是接了30个小时，我是禁食祷告1个礼拜，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
追求他这件事，
就寻求是不是他是我另外一半这件事情。那这等于说是神在我面前有很大的平安，那我在神面前立下一个配偶的条件，就是温柔、爱主、有智慧啊，这三项我的姊妹都有，是。
那么他在你在非洲写的第一封信 可以透露信的内容在谈什么吗？除了追求部分，是不是也把这个非洲的这个使命也跟他分享了你自己的当时的感动？那他的回应又是什么？
比较有趣的是，我从非洲寄出来，结果当我人到达台湾的时候，信还没有到。
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嘞？
因为航空关系。信的内容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想，就表明说啊、我对他的一个渴慕。那另外也告诉他说，我将来有可能是在比较落后地区服务的一个心智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互动关系当中，你也发觉他的心是柔软的。
常常是柔软的，
常常是柔软的。所以
在
这条奔走的天路上，你们不会有太多所谓的花时间去沟通，不断的去协调吧？
这是互动过程，那一直在彼此调整跟学习。常常我会跑得很快，那他就会帮我缓一缓，是，或者有时候他又太慢，那我们他也会调整。就是这个都是。没有一开始就很完美的，而是互相的适应。
结婚有多久的时间了？
十年了
、
是。
哇，在这十年之后要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的确是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调整。我想真的要向尊夫人致上最高的敬意。真的是不容易。对对对，也希望他听到这一段内容，希望他整个在这当中，不过我觉得上帝真的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放下的那个感动，跟上帝对每一个人的计划绝对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可能当初的你万万没有想到你学医有一天是为了去到这么远的国家去服侍，而且虽然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看到，也许我们传递都是负面的，有很多疟疾，有很多饥饿，有很多贫穷，可是在那里也有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享受嘛，所以真的愿神祝福你。那另外我也从这样子一个代祷信上面看到了一部分，就是针对这一次您要出去的时候，其实母亲在你出发之前他也受洗了。
好，对。
那所以能不能谈谈妈妈是怎么样情况之下接受这个信仰的？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反对的，甚至家庭革命。就说
多严重的革命？
比如说在年夜饭的时候，我不吃那个晚上拜过祖先的那些食物的，就会引起很大的争执这样子。但是渐渐的他们会发现，其实他的孩子接受基督信仰并没有变坏，也一直还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孩子。爸爸妈妈就会渐渐比较容易接纳这个信仰。那当然这十几年来他们也看见他的孩子在上帝的带领下一步一步走很平稳，并没有走岔路去了。那而且有时他们看到神有很奇妙的恩典，所以他们愿意也来体会这个信仰，来认识这个信仰。
是，妈妈今年大概几岁了？
60岁。
60岁、哦、好年轻哦。所以妈妈就是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是。
但是妈妈知道你要离开台湾，肯定心情很不好。那这段过程你们怎么样帮助他就慢慢去了解？因为毕竟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妈妈知道你们要到非洲去，那是很遥远的地方，她又不能跟着去，那你们怎么样帮助她去接受这个事实呢？
她会舍不得，就像我爸爸他也会舍不得孙子一样，他对孙子很疼爱。但是他们尊重我们的决定，那也祝福我们。我们会尽量用各种方式让他们安心。告诉他们说会跟他常联络，比如说现在也可以透过网络，那也可以看到对方的影像。那另外帮他安顿，这样就本来住在高雄，我就把他安顿到北部，因为我弟弟妹妹在台北。是，让他们可以就近照顾，
是还是可以有孩子在身边作伴。
对，
我真的很辛苦，光是要移民到另外国家要做的工作，除了是准备前面的方向，还要照顾在 这边的亲人的一些生活，是不容易。但是我也从资料上看到说，除了是这部分之外，另外这次好像也是跟屏东基督教医院有一些联合结合的部分哈。能不能谈这个部分？因为知道现在其实有关一些医疗的设备，一些的这些药品都已经在这个航运过程当中了，已经出发了。那谈谈当初怎么样有一个机缘之下，就是卫生署可以跟屏基这样一个连接。
嗯，
那他们这次去到那边，好像也是那边有个基督教医院要设立要开幕，您可不可以这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解释一下，是我们政府在非洲有四个医疗团，马拉威医疗团是其中之一。那从今年7月1号开始，这个马拉威医疗团就交给屏东基督教医院来管理。那是去年12月我那时候是屏基的医师，那医院派我去做评估跟了解。那评估完之后，我们医院决定要协助政府做医疗团的一个管理，那也算是做医疗外交。所以我的身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我是卫生署派驻非洲的医疗外交代表。那同样医疗团也是我要去协助的对象。那刚好我是屏基出来的，所以整个关系就很密切。那我可以更有效率的来整个协助屏基在那边一个医疗服务。
嗯，对啊，真的是双重身份，一个就是外交卫生外交的代表，另外一个就是医疗宣教士啊、哦。
是是，
在这样一个投入过程，真的已经做到一心一国一人了。嘿，真的这个意向是很 match 的啊、哦。好，我们想从刚才谈到现在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想你整个生命的过程来讲啊。我听到这里为止了，我觉得并没有所谓的什么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就是蛮平静的、哦。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你对信仰的坚持。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会为了信仰的缘故，在年夜饭可能会因为信仰的原则跟家人闹得不愉快、啊、
是。
那其实我很想多了解，就是从刚开始接触到你会辩论，到你完全俯伏在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原则或者信仰的教义之下的这个过程。当然你刚才说到说是感受到耶稣基督为你的骄傲，为你的这些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那个转折点究竟是什么？那个转折点就是是不是一句经文，或者是一首诗歌，或者是经历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事情，使你这个转折不是好像只是好像突然间噔过来的，对对对，对，可不可以深深的谈一下那个过程的转折？
我知道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甚至在我信主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在为我祷告。那我也感谢神，他在我整个信仰历程中摆下很多人，持续的带领我为我所望。有很多属灵的一个长者，他们很关爱我，那也经常给我一些人生方面的提醒跟教导。那我想我对这个信仰就说我会比较认，我是认真的，我既然要信，当然就是完全的相信，是委身。那我是在信义会真理堂信义会学生中心住，那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讨论，有让我有些预备。那我在看了耶稣传啊，在福音园阳明山福音园看了耶稣传，我很清楚明白知道是耶稣为我舍命哦，那是我的罪把他钉上去，所以在那个时刻我愿意放下自己，那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那从此之后我想就是第一个，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随时在我身边，在引导我或是管教我。那第二个，他也摆了很多人在我生命历程中帮助我。 是
好，那我们到这里呢，我们再送你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真的也希望能够鼓励你，就是在不管未来不一定是到非洲，无论到哪里都能够让你知道，在圣经上有句话说，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想这首诗歌呢，它里面说到说，一个人的时候我并不孤单，一个人的时候我并不寂寞，因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没有人支持时我并不灰心，没有人赞同时我并不迟疑，因我心无旁骛，只见十架。让我单单见你，让我时时见你，放下重担，卸下忧虑，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安息。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在软弱的时候听到这卷卡带，再回味我们这样子一个访谈过程的时候，能够使诗歌的信息使你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诗歌之后呢，我们要来谈谈今天我们需要为陈医生来代祷的事情。我真的要在这里呼吁收音机旁的基督徒朋友不只是听听这个故事，让我们一块也能够有摆上代祷的心，然后支持我们的弟兄去到非洲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靠着神多多的服侍那里的人，为那里的人真的做到一人一心一国。一起来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卸下忧虑，全然地交。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首歌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送给陈奕成医生的陈志成医生的第二首歌曲啊，真的很盼望这样子的诗歌信息能够祝福陈医生在非洲的侍奉，全家人的平安。那我们真的很感谢上帝啊，真的在他的儿女当中兴起许多对福音对人有负担的这样子一个使命，放在我们心中能够到非洲去。其实我想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进行将近一个小时时间，我在听过这样一个见证分享之后，其实我也开始舍不得陈医生，也就是那个舍不得不是舍不得你去受苦，是说好像主内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就觉得好像我们的兄弟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种感情的舍不得。我们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机会当中知道你的使命，知道你的意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一起透过祷告来祝福你啊。其实你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来提出祷告，比如说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妈妈有气喘，然后即将知道你要去到非洲也心里舍不得。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特别是基督徒朋友呢，我们可以在收听这个节目同时呢，就开始为陈志成医生来祷告，为着他的母亲啊，为着他的父亲来祷告。另外就是当然感谢了，母亲已经受洗，一定会在神的保守之中啊，继续的在这样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爱。那我们也为屏东基督教医院跟这一次陈志成医生一起远赴非洲，在那里的侍奉来祷告。当然也为你们全家人的平安，在居所方面的平安，还有孩子们的教育的这个就学的过程，以及你在那边工作很快的能够衔接啊，来祷告。所以我们花点时间一起来祷告。我也邀请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为陈志成医生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在你面前为着我们所爱的弟兄来祷告，知道你在他心中放下了清楚的使命，医人医心医国，医治人的需要，医治人的心灵，医治这个国家的需要，是你的意向，是你的心意。我们求你保守陈志成医生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一对儿女，他们远赴到非洲马拉威这个地方，你为他们安定居所，你为他们预备地方，你也赐下天使天君来保守他们的平安。我愿意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块奉你的名为着我们的弟兄来祷告，但愿你的爱天天充满他，但愿你使他有国度的眼光，但愿你使他有信心的眼睛，但愿你使他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谢谢主，让我们一起不只听他的故事，也可以在你的面前为他祝福祷告，保守这一路的平安，保守他们全家在那里的生活，以及跟那里百姓们的关系。耶稣，你所安排的，你所定义要做的，必然丰丰厚厚的赏赐给这个家庭，也祝福他在台北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以及他的教会。我深信在这段历程当中，你一定赐下更多带祷的勇士为他们守望，就求你加倍的赐福他们前往非洲的心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陈志成医生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我想最后能不能用一分钟的时间请陈志成医生就你自己生命中在信仰中的经历给予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鼓励勉励对基督徒也好，对非基督徒也好。
我很感谢神，不是我能够做什么只是愿意献上自己让他来使用。在我的生命蓝图中，他有一个美妙的计划。我也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配偶，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当然在这样的路上，我们需要求神格外的恩典保守我们全家的平安，那也保守在台湾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他们都能够信主，那有健康的身体。当然也期盼我在那边的服事是荣神益人，也带给我们国家有真实的帮助，跟当地人民有真实的帮助。
也希望透过陈志成医生的生命故事能够鼓励收音机旁许多的基督徒朋友我们真的能够起来，真的起来。我想医人医心医国不单单是一个医生的工作，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我们去到任何地方都把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上。当然有一天上帝也许会裁派我们 其中的一个更远的地方去，或者就在你们的家的旁边，但是一人一心一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使命。那我们也真的谢谢陈志诚医生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使命。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美珍要在这里啊跟听众们分享，就是我们仍然把今天节目中所播出的节目内容要免费赠送无卷卡带给听众朋友。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陈志诚医生他们的状况，欢迎你能够上网站啊，或者是直接跟陆家这个传道会来联络。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详细情况，可以来电话或者来传真向我们询问，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跟他们联络的。那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你若要索取卡带的话呢，一样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联络方式。那节目最后，美珍要跟陈医生一起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晚安了。愿上帝赐福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你的生活有平安有恩典。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